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这两日乌克兰卡霍夫卡水坝被炸毁以及大反攻已经开始的消息备受瞩目。英国《卫报》认为，同一时间段雅格纳佣兵集团首脑普利格津的一次采访被忽略了，而这个是普利格津到目前为止最劲爆的一次发言。普利格津6月6日发布一段长达一个钟头的采访影片，期间他呼吁审判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罪名是绍伊古对乌克兰战争毫无准备，结果助长对俄罗斯的种族灭绝。普利格津预告俄国会兵败如山倒，还会失去俄国本国的领土，甚至说好快一不就是出现民间叛乱，一不总统普京就会因为节节败退而枪决俄国的最高阶将领。普利格津甚至拿普京的核武牌来开玩笑，说现在威胁动核武太迟了，适得其反，应该早一点就按下按钮。虽然这样看来好像是精神病才会做这样的事。在影片最尾，普利格津甚至暗示克里姆林宫不够胆对其他国家动用战术核武，但可能会向俄国自己的土地上掟核弹，譬如在别尔哥罗德地区。不过普利格津跟着挖苦俄军说，核弹能不能够正常工作是个大问题。普利格津还谈到有必要在信息领域开辟第二战线，以便话俾俄国人知前线的真相，并且建议创建一支军队专门保护俄罗斯领土。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德班顿在《卫报》发表评论说，虽然普利格津讲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但他就好像一个为竞选或者武装政变做准备的政治家。德班顿在评论中说，如果没有来自最高级别的支持和保护，普利格津不可能在俄国四处活动。因为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现在是被困在大牢里面，还可能被判30年的监禁。如果克里姆林宫确实在庇护普利格津，那普京扮演了什么角色？普京还能不能够百分百掌握克里姆林宫呢？因为普利格津嘲讽俄国的核能力几乎就是对着普京开火。这篇评论认为，另一件越来越清楚的事是，俄国内部即使还未出现直接的武装冲突，那至少也是越来越混乱。上个礼拜，雅格纳扣押一名俄罗斯联邦军队的军官，反普京的俄罗斯民兵俘虏了俄国正规军，并要求和别尔哥德罗州长谈判。一名车臣军官公开了车臣军队和雅格纳之间的竞争，这个意味着俄国内部至少四个武装力量彼此在发生冲突。在这种背景底下，普利格津最新的发言就好像是冰山一角，暴露了俄国最高权力层日益严重的裂痕。这一篇评论认为，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可能正在计划从总统手中夺过控制权，他们需要帮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寻找替罪羊，而普利格津帮助他们向俄罗斯军队的首脑定罪，或者这个就是他们幕后的交易，或者普利格津还承诺在动乱中保护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而这个可能不包括普京。值得关注的是，曾经力挺普京的中共最近邀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访华，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艾斯伦德对财经内幕分析说，在普京传出有健康问题还可能因为政变落台之后，习近平似乎打算和普京潜在的接班人米舒斯京建立关系。 观察人士较早之前曾经分析话，中共最希望保住普京政权。如果唔得，退而求次系要保住俄罗斯呢一个盟国，避免由亲西方嘅政客接掌俄罗斯。就喺俄国越嚟越陷入内乱嘅同时，6月8日，乌克兰军队喺南部扎波罗热州发起重大攻势，并且喺东部同埋南部多处被占领嘅土地展开进攻，但系就仲未取得重大进展。纽约时报引述三名美国高级官员以及多名军事分析家指出，乌军8日派出咗德国炮式坦克同埋美国嘅坦克杀手布莱德雷步兵战车嚟打头阵，显然外界盼望已久的反攻已经开始了。乌克兰第3突击旅成功夺回巴克姆特南部地区。CNN 前线记者说，这个是非常重大的突破。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说，巴克姆特正是乌军从防守转为进攻的中心。中国经济死火严重，各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外资撤离，大量企业倒闭，失业好严重。寺庙旅游却意外变得繁荣，在侧面凸显中国经济不景气的程度。中国旅行网站去哪儿网和携程等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寺庙参观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倍以上，其中大约半数是20多岁和30多岁的游客。北京雍和宫在今年3月至4月初的游客数量同比增加高达530%。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四川峨眉山在今年1至5月接待248万人次游客，比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长53%。峨眉山旅游公司的销售额在今年1季度净利润达到创纪录的980万美金，同比增长262%。道教圣地武当山在今年1至3月的游客数量比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23%。美国 CNN 在6月9日报道说，寺庙参观和旅游行业的突然兴旺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今年3月以来，无学无工只有烧香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的标签。中国年轻人在现实社会四处碰壁，只好去寺庙祈求好运。 CNN 引用中国南京证券的分析师杨岩的话说，在面对学业、工作、婚姻和人际关系等压力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转向传统文化，好像去寺庙祈福和祈祷以缓解压力。中国官方数据说，年龄在16至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在4月份达到创纪录的20.4%。但是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个群体的失业率可能高达70%以上。另外，据中国教育部较早前的评估，今年夏季将有创纪录的1160万大学生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导致年轻人的失业率进一步恶化。
以下是新闻热点。
加速去中国化，五眼联盟和日本发表声明，战争打到本土，普京盟友拒出兵。加拿大总理突然访问乌克兰，美国再援助乌克兰21亿军备。中领馆说，很多人偷渡到美国之后选择回国。有一国企党委书记怀疑和婚外第三者被街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仪，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共同社10号报道，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美国组成的五眼联盟和日本联合发表声明，强调与贸易有关的经济胁迫和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威胁国家多边贸易体制，并损害国家间的关系。评论认为，未来全球市场去中国化的速度或者会加快。路透社报道说，声明没有单独点名哪个国家，但外界认为是针对北京当局掌控的非市场经济等行为。声明说，我们对与贸易有关的经济胁迫和非市场政策以及做法表示严重关切。这些政策和做法通过扭曲贸易、 投资和竞争以及损害国家之间的关系，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运作和信心。与贸易有关的经济协议和非市场政策以及做法威胁到我们公民的生计，损害我们的工人和企业，并可能破坏全球安全和稳定。之前 G7 领导人5月20号发表联合公布的第51和52条都聚焦中国，强调成员国必须抵御北京的经济胁迫，但同时讲明不同中国脱欧，而是要去风险。但各方认识到要取得经济上的韧性，就必须去风险并寻求多样化。希望之声 TV 粤语频道的头头是道主持人石头认为，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去中国化、去风险化更准确。没有哪个国家希望自己的经济要受到第二些国家的要挟，和美国的制裁不是一回事。美国经济制裁是有根据的制裁一些坏人，或者说是邪恶的国家，是为了维护既有的国际规则。而经济要挟是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了。目前睇到嘅只有中共咁样做㗎。俄罗斯想学，结果自食其果。而家中共亦喺度自食其果。近期喺中国投资嘅一啲美国公司，中共对佢哋嘅审查其实就係政治化。呢种做法亦係导致目前嘅去风险化嘅原因。6月8号国际安全专家毕清格喺英文大纪元撰文话，西方不应该过分依赖中国的基本产品和工艺制造，而应该努力减少甚至消除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将中国从全球供应链中移除，在短期内是有风险的，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如果成本低廉，在西方重建装备线是明智之举，但是在某些领域可以迅速实现脱欧，而且对西方的风险最少，其中之一是晶片。另一个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商用飞机工业，切断其供应链，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不会有什么损失，西方可能很快就会有充分的理由和中国的飞机工业脱欧。因为中国大概是唯一有能力向俄罗斯出售武器储备以及政治上亲密的国家。西方太空分析师理查德·阿布拉菲亚亦认为，西方应该立即和中国的商用飞机工业脱欧，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制裁可能会令其本土航空业陷入停顿。如果北京决定帮助俄罗斯屠杀乌克兰人，西方就应该扼杀中共的航空工业。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分析中国贸易数据认为，中美贸易战影响了一些产品贸易，至到现在为止发生的事情可以被描述为选择性脱欧。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5月17号在国会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在经济上和中国战略性脱欧。在这个同时，国会两党议员一致认为，华盛顿需要调整对北京的经济政策，这个改变必须从现在开始。石头认为，目前美国实施的有岸外包就是找可以成为朋友的国家建立可靠的供应链，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位了，整个印太地区的国家除了大陆以外都得到这个好处。相反的，大陆的订单就会减少，出口下降，外汇自然减少，失业率就会飙升，出现恶性循环，而且会越来越明显。再加上一些关键的产业，目前很多国家都要求在本土上要有供应链。高科技方面基本就是脱欧操作方式了，目的和国家安全有直接关系，所以说目前西方联盟的做法就是选择性脱欧，或者说是部分脱欧。据大陆媒体环球网10号报道，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近期遭到攻击。对此，哈萨克斯坦防长扎克西里科夫表示，该国军队只会在联合国的安排下参与维和任务，否定了派兵去别尔哥罗德帮俄军抵抗乌克兰的消息。 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要同普京通话，呼吁他从乌克兰撤军。扎克西里科夫仲明确指出，不会派兵去到集安组织成员国，自然亦包括俄罗斯。集安组织是俄罗斯同盟友成立的安全组织。集安组织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排斥，尤其是乌克兰同俄罗斯战争之后，某些国家甚至公开宣布要暂停集安组织活动，从而同俄罗斯保持距离。另外，在没几久之前，阿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说要退出集安组织，原因是组织无能。之前他更加拒绝了今年集安组织在该国进行军事演习的请求，并明确说未来将采用国际维和人员取代俄罗斯士兵，之后就宣布加入北约军事演习，企在同俄罗斯对立的阵营一边。集安组织面临逐渐分崩离析的危机。另外，在同一日，维特网友爆料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本来去年底准备好要对乌克兰出兵，但却受到军队的质疑，士兵他们反问长官为什么乌克兰突然变成敌人，让部队指挥官难以解释。去年甚至有部分白俄罗斯人加入乌克兰军队，一起抵抗入侵的俄军。另外，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舒尔茨在德国新教大会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将致力确保北约不会被卷入这场战争。他说，强迫乌克兰同意并接受普京犯下的侵袭，以及乌克兰部分地区就这样成为俄罗斯的，并不合理。6月9号，俄罗斯当局通报在乌克兰发生激战，但仍然不确定乌克兰是否展开期待已久的反攻。6月10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突然访问基辅会见泽连斯基，并发表联合声明。五个大楼宣布将为乌克兰提供21亿美元的武器援助，清单里面除了爱国者飞弹，还有英式防空系统和飞弹，以及可以采用搜集方式升空的美洲狮小型无人机。加拿大是北约成员，亦是世界上拥有最多乌克兰侨民的国家之一。特鲁多和泽连斯基在会晤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说1991年12月2号加拿大成为第一个承认乌克兰独立的西方国家。30几年之后，加拿大继续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为他们的独立、民主和自由而战。加拿大正在提供前所未有的军事支持，包括坦克、防空系统和大炮，并继续根据乌克兰的需要制定新的援助措施。10号，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说反攻和防卫行动正在乌克兰发生。路透社报道说，巴克姆特攻防战是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时间最长、最血腥的战役。莫斯科直到5月才声称完全拿下。不过，几乎吹响反攻号角之后，这个星期已经在巴克姆特附近接连通报取得斩获。乌克兰东部军事指挥部发言人切列亚提说，我们正在反攻，我们成功在前线多处区段挺进，最多达1400公尺远。乌克兰军队已经造成当地俄军伤亡惨重，并且摧毁敌方军事装备。9号，莫斯科和基辅都通报在乌克兰发生激战。有消息显示，德国和美国制造的装甲车辆首度现踪乌克兰战场，以为外界期待已久的乌克兰反攻行动已经在度进行中。另外，9号，美国再宣布援助乌克兰重要军备。五角大楼在声明里面提到，这次军事援助显现美国持续致力于维护乌克兰所需的军备，以及乌克兰未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长期吓阻俄罗斯侵略保护国土所需的能力。这次援助清单包括了镭射导引火箭弹药、不明数量炮弹，以及用于训练和维修的资金。6月9号晚，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布一项提醒话，近期有中国公民透过非正常途径入境美国，遗失个人护照， 其中不少人在当地生活困难，迫于无奈选择回国，向总领馆申请护照和旅行证。评论认为中共不过是哄骗国内的民众，给小粉红一些子弹而已。美国防止 COVID-19 感染者入境的规定5月11号失效，掀起一波非法移民潮。好多中国人因为不满政治高压、宗教迫害或者面临经济困境，冒险偷渡美国寻求庇护，引发外媒关注。中共驻洛杉矶总领馆官网突然发布关于通过非正常途径来美国中国公民补办护照的提醒，说临时来美国的中国公民因为没有有效的身份证件，没有在美国合法身份，没有经济收入，在当地生活困难，或来美国之后实际情况远低预期，迫于无奈选择回国，向总领馆申办护照和旅行证。如果护照遗失、被盗抢、损毁、过期但又急于回国，可以申请办理旅行证。希望之声 TV 粤语频道的头头是道主持人石头认为，洛杉矶中领馆的讲法站不住脚。加州本来是非法移民的庇护州，你不需要任何的证件都可以安全地在加州居住，而政府提供的福利包括免费医疗、免费读书、政府的住房补助，基本生活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可以享受到连公民都没有的福利待遇，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出来做工，连老板都不能够问你有没有合法的身份，和合法居民没有分别。那为什么中领馆发出这样的消息呢？石头说，首先可能疫情之后真的有不少人选择了移民，美国可能是首选。其次，我看到大陆这次高考的人数排名一线城市数量减少很多，尤其上海，原因很可能是由于选择移民的人数很多导致的。再有呢，可能就是因为大陆失业率奇高，目前看来基本政府都束手无策，那就制造一个美国亦都是这样的假象来转移焦点。有可能是这些原因，中共选择用造假消息的这个方式阻止中国人外逃。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10月起的6个月已经有超过6500名中国公民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被捕，创有纪录以来最高，比一年前的同比暴增超过15倍，而是这段时期非法移民中增长最快的族群。中石油旗下公司总经理胡继勇和下属女员工董思锦拖手惯太古里的事刚刚火还未停息。10号网上热传中铁董事长、中铁三局董事长霍刚揽住女子逛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又被街拍。网友嘲讽话，睇架势婚外第三者怀孕应该在4个月以上，这个真是妥妥的最大包工头啊，没文化就是钱多女人多。还有网友说，建议中纪委在全国各地名胜风景区、商业区对摄像头记录的进行人面识别，发现党员干部和婚外第三者逛街的立即查办，搞清背后权贵交易的真相，拿出查拿 A4 人的劲，保证习近平的江山永不变色。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咁喺中国六四啦，呢一个系敏感词吓，咁亦都系敏感嘅日子，咁啊甚至咧系要被强制遗忘噶。咁但系对于亲身经历过呢啲日子嘅学生或者系啲家长嚟讲咧，呢一个系永远悲痛同埋难以忘记嘅日子。咁作为追求民主自由嘅外国民众嚟讲咧，咁呢一个系值得纪念嘅日子。咁啊，对于中共掩盖咗真相，而
又唔太知情嘅民众嚟讲咧，咁呢个系值得大家去深入了解嘅日子嚟嘅。咁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喺啱啱过去34周年嘅六四纪念日，咁海内外嘅人士举办咗啲乜嘢嘅活动，咁用乜嘢方式去表达佢哋嘅支持坚持嘅。咁喺6月3日上昼咧，咁五洲洪门自公总堂、北加州香港会、人道中国、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非常国大筹备组以及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社团在旧金山国父纪念馆共同举办了百年民主革命一脉薪火相传演讲会的。咁喺下昼咧，旧金山民众咧亦都有聚集喺花园角咧举行咗一个纪念六四嘅活动啦，亦都有向民主女神像系敬献鲜花嘅。咁啊，黄昏嘅时分咧，咁纪念烛光咧亦都点起啦。咁啊，几百名唔同族裔嘅人士咧，亦都纪念参与咗呢个纪念六四30周年嘅烛光晚会嘅。咁啊，喺有学运领袖呢个封崇德咧喺演讲入边咧就回忆咗佢嘅话啦，咁我喺呢度都同大家分享嘅。咁佢讲到咧就喺34年前咧，佢话我下达咗撤离命令，当时5000名同学同市民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出嚟，但系我心中咧就觉得好内疚，我对唔住好似方正咁样遭受伤残的同学，更加对不住北京市民和外地的学生，在长安街上挡住坦克、军车保护我们，他们至少牺牲了3000人，他们被送到北京各个医院，还有更多不知道送到哪里去。当时戈尔巴乔夫有来访问，全世界2000多个记者都在场，但是中共就毫无顾忌地用机枪坦克屠杀了学生。咁呢一段历史呢，其实讲起嚟呢都系几令人沉重嘅心情。石头话你都有当日呢有参加呢个旧金山呢边嘅活动啦，咁你有乜嘢同我哋分享或者系令你印象特别深刻
㗎？其实呢呢、這个啱先讲緊啦，今年其实呢都几特别嘅一样嘢呢，起码喺旧金山呢度啦。咁其实呢系有成唔同族裔嘅人嚟啦，系几百人嘅。咁其实可以讲话花园角，我哋先讲呢个纪念六四嗰嗰个开始先吓。咁花园角嗰度咧可以讲系内外深层啊，咁啊内深层外深层。点解咧？佢真系人相当之多，而且系唔同族裔嘅。呢、這、一个亦都系都几多年嚟啦，纪念六四呢个日子入边咧少有嘅有咁多人啊。咁但系今年有咁多人咧，其实亦都系有原因嘅，就系正如啱先讲紧嘅，有人咧想抹杀六四。咁但系咧，六四呢个事情咧，又可以讲系激起中国人嘅呢个民主抗争或者系追求民主自由嘅一个分水岭嚟啊。咁34年嚟咧，之前其实一直嚟讲咧，都系喺香港举行嘅一个全球喺中国大陆以外最大型嘅纪念嘅吓。但系咧，因为今年咧，香港直头就要抹杀呢一个六四嘅纪念添。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其实全球今年咧超过咗几十嘅城市吓，就同步举行嘅，系相当之犀利。咁啊，啱先讲紧嘅一样嘢咧，就系呢个封崇德咧，佢讲到咗一段佢，因为佢作为学运领袖当时啦，咁喺6月3日晚嘅时候咧，佢其实睇到咗个情况真系可能有啲危险啦。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佢宣布话叫人撤离嘅时候咧，其实已经迟咗啦。因为点解咧？就算佢宣唔宣布话都要逼住人走，但系佢宣布当然系走得人多啲啦。因为中共喺6月3日之前咧，其实已经所有嘅军队已经到位噶啦。咁所以咧佢只不过系攞咗6月3日晚黑、6月4日凌晨呢个时间咧，攞嚟清場嘅啫，咁所以咧，當時咧都係睇到咗唔著曬色，所以先至要宣布清場。我記得咧，呢個當時香港嘅朋友分享嘅時候咧，都講到咗北京嘅學生咧，第一時間要推香港嘅人走，就講話而家已經開槍啦，你哋一定要走，要將呢個真相咧帶出去俾國際。當時包括咗呢、這個喺加拿大嘅學運領袖啦，咁而家喺呢個香港監獄入邊嘅呢啲 之前支聯會嘅一啲成員啦，佢哋全基本上好多咧，都係當年直接去到天安門廣場入邊參加呢個學運嘅過程之中，被推走咗嘅，所以佢哋係點解會咁堅持嘅其中一個原因。咁所以佢亦都講到咗話點解會有咁多人去犧牲啦。咁其實方正當時被坦克呢個攔斷咗雙腳，咁當然而家咧就出咗嚟美國呢度啦嚇，咁亦都係為呢啲死難者同埋中國嘅民主自由喺度呼籲緊啦。咁但係呢種情況之下，佢哋亦都係唔知道當時中共係點樣嘅。你啱先講咗啦，當時其實戈爾巴喬夫咧係去訪問緊中國。其實戈爾巴喬夫其實係去過北京天安門嘅。當時係咁樣嚇，就當然佢係，但係咧中共都話喺呢種情況之下咧要嚟殺人。咁呢個都係證明中共咧已經係落咗呢個狠心噶啦，可以咁講嚇。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即係呢個活動入邊咧。包括咗Nancy Pelosi 嘅辦公室啦，因為長期以嚟都係支持呢一個民運人士嘅，而且花園國嘅民主女神像咧，都係 Nancy Pelosi 頂住好多壓力咧，係同意喺嗰度建立嘅。咁所以咧係呢個亦都係呢個可以講係海外喺香港以外民主女神像嘅第一座雕像坐落嘅地方。咁咧，其實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嗰個地方嚇。咁所以亦都係郭金山咧，佢每年都係以清洗民主女神像為拉開紀念六四序幕嘅一個形式嘅。所以佢會喺前一個星期咧，先清洗民主女神像先，然後呢個星期咧就嚟做紀念嘅，係咁樣嘅一個形式嘅。咁其實几十年过去咗啦，34年过去，起码无心不成己系嘛？咁啊，几十年过咗去，几十年过咗去咧，呢个事情咧，虽然我哋喺度讲紧嘅，但系其实咧，几十年过嚟，大家亦都睇到咗，中共其实喺度镇压呢个中国嘅民众啦，唔系停手啊，系变本加厉。咁呢个其实咧就系包括咗六四之后啦，迫害法轮功啦，呢、這个维吾尔族人啦，活摘器官啦，咁啊呢个集中营啦，咁呢啲再到咗呢个2019年嘅之后嗰啲国安法嘅出台，迫害香港人啦，其实一直以嚟嘅话咧，中共所用嘅手法其实系如出一辙嘅。
但系庆幸嘅系咧，即系中共用呢啲手段都好啦，但系咧，似乎咧都系冇抹杀到，即系嗰啲人去坚持，就话呢个记忆唔会忘记。
啱啊，其实咧嗱，唔同阶段咧。佢有唔同嘅中共有唔同嘅表現出嚟咧，令到民眾不滿嘅。嗱，諗我啱先講過，2019年嘅時候，到而家迫害香港人嚇，咁啊使到香港人咧，從一個被温水煮蛙嘅狀態之下咧，完全清醒曬，睇清楚咗中共嘅本質。另外一個咧，亦都係3年嘅疫情咧，令到中國大陸嘅人啦，哇，咁久作都得嘅，咁係咧係嘛？咁啊呢個完全係封殺中國人咁滯嘅，咁咧呢種情況之下嘅話，中國人嘅覺醒咧，其實亦都係呢一次今年六四點解要咁多人老中青嘅人咧嚟參加嘅其中一個原因，咁啊包括咗呢個紅門治安總堂嘅盟長趙炳炎先生咧，佢亦都係發言嘅時候，佢亦都講咗一段説話噶，佢講緊話默寫嘅方言咧冇辦法掩盖血写嘅事实，呢、這个就系、是、呢句话非常之经典啊！咁啊，讲紧就话，佢当年天安门学生嘅诉求咧，其实竟然被中共变成即系一场野蛮、最野蛮、最暴力、最残忍嘅屠杀。佢话所以咧，我哋今日要声讨呢个屠夫政权。佢讲得真系非常之到位吓。
咁仲有其他民运人士讲喺度发言呀？
系咁，譬如吴建文先生啦，咁佢而家亦都喺 YouTube 上边咧，佢亦都有佢嘅呢一个自己嘅频道啦吓。咁吴建文咧，佢其实系当时喺南京嘅，佢唔喺北京吓。咁佢喺南京呢、這个，因为全国各地嘅大学生都有啊嘛。咁佢其实系属于南京方面嘅民运领袖嚟噶。咁亦都系本嚟有计划咧，就系、是、北上去支持呢个北京嘅。咁但系咧未去之前咧，已经六四啦，咁所以咧，佢后嚟亦都系被呢、這、一个拉咗啦，咁亦都系美国政府方面咧，亦都用咗好多办法，就呢个研究咗出嚟噶吓，咁呢啲亦都系佢讲述咗一个呢啲过程啦，包括咗发言入边咧，亦都有新疆嘅朋友啦，咁佢哋讲到咗话睇中国嘅新闻咧，基本上就浪费时间，得喺睇中国大陆嘅新闻机构 出嘅新聞就係浪費時間啦。咁呢個其實一啲都冇錯嘅，因為嗱，我哋成日都講緊啦，中國大陸嘅新聞機構出嘅新聞啦。之前咧就讲紧话，哇，可能个新闻入边咧，之后嘅日期可能系真嘅。
嗯。
后来发觉咧，其实好多时候咧，连日期都假嘅。咁譬如好似一个所谓嘅某某人死咗啦吓，可能一个月之前或者系两个礼拜之前已经死咗噶啦。咁可能会系过咗几耐之后咧先公布佢死亡啊。呢啲咪连日期都假嘅咯。咁以前咧亦都讲紧话，可能佢入边嘅内容咧，假嘅，我哋睇佢嘅天气都可能真嘅，但系原来天气都假嘅，个天气都可以控制嘅，咁所以咧，所以佢讲得冇错，佢话睇中国大陆嘅新闻机构出嘅新闻咧，基本上就系浪费时间，呢个系一啲都冇讲错噶，咁佢其实佢讲到咗话，佢哋喺中学嘅历史教科书入边讲，文革啦，佢话就跳到咗1991年。根本上连六四都连提都冇提嘅，佢净系佢就净系讲个文革，跟住跳到九一年就去到咗呢个六跳过咗六四啦。其实而家咪就系咁样做咯。咁中共喺度抹杀中国近代史，佢唔单止近代史吓，整个5000年嘅文化啦，中共都喺度抹杀紧嘅，喺度改紧啲历史。咁所以咧，睇中国的新聞同埋喺用中共嘅教科書嘅話咧，好多時候咧，尤其係歷史書咧，浪費時間。
OK， 咁啊，聽到呢啲人士嘅即係演講之後咧，咁我哋亦都即係特別係唔了解呢個六四事件嘅人士咧，即係更加應該好好或者喺呢邊要睇睇呢個歷史書啊。唔係睇中國嘅歷史書。
當然啦，其實咧我睇歷史書一定唔能夠睇中国大陆出的那些历史书，如果你看那些历史书的话，中共一定是将帝王将相那些非常好的被改为了这个他认为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包括了这个秦桧都改到了是企在那里的，OK， 秦桧这个就是这样。另外一个呢也是陈正文，他也是这个出来讲说话的时候，他也讲到了一件事，他讲话以前咧，佢好少聽到六四嘅事情。但系咧，我自從2019年之後咧，佢翻牆睇中國軍人攞住槍殺出咗一條血路嘅時候咧，佢先發覺咗，哇！原來我哋了解到嘅六四同呢個中共講嘅六四咧，其實根本就係兩回事嚟嘅。所以點解會你會睇呢個中國嘅歷史啊？你就算而家去睇中國共產黨出自己出个党史啊，系完全改晒嘅，佢自己嘅党史都改晒，咁你仲外边嘅历史仲有冇可能唔改啊？
OK， 咁时间关系咧，我哋喺呢度休息一阵先，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嘅。咁啊，除咗旧金山呢边之外咧，咁其实喺世界多个地方咧都有举办呢个纪念六四活动噶，而且咧个形式仲系好多样化添。咁啊，包括喺中共治下嘅香港啦，咁啊，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入边咧，每扇窗户啊都摆咗电子蜡烛噶吓，咁啊标题咧就系纪念啦。咁另外咧，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咧，亦都喺大约晚上7:30嘅时候咧，喺社交平台嘅专业亦都分享咗佢哋纪念六四嘅相片嘅。咁啊显示话咧，咁佢哋喺办事处嘅窗前咧就摆放咗分别6支同埋4支嘅电子蜡烛噶。咁啊另外系加拿大领事馆啊，亦都喺 Facebook 度话咧，加拿大同香港人民同世界其他地方嘅人民一起记住1989年6月4日对手无寸铁嘅和平公民嘅暴力镇压。咁啊，石头可惜啦，好香港咧，今年就唔单止话禁止举办任何形式嘅纪念六四嘅活动啦，而且咧，香港警方咧仲以破坏香港安宁为由啊，喺六四当日咧拘留咗32人嘅，仲以妨碍警察执行用公务嘅罪名咧逮捕咗一名53岁嘅女士噶。咁啊，你讲下其实，即系到底呢啲人士咧被拘留嘅情况系点样嘅？咁市民对警方嘅做法又有乜嘢意见啊？
咁其实咧，你啱先讲紧嘅呢一啲咧，其实先讲香港吓先吓，因为啱先讲紧嘅嗰啲领馆咧，香港嘅领馆就冇问题啦。但系其实咧，中国大陆同样系呢啲机构驻中国大陆嘅领馆或者系使馆咧，同样有纪念嘅。咁佢哋唔系话冇纪念嘅吓，咁所以咧，珠江其实系遍布大江南北嘅，其实全球都遍布咗噶啦。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大家都唔会忘记嘅，而六四嗰日咧，联合国亦都系有发表过讲话嘅，因为你啱先咪讲咗香港无情白事拉咗32个人嘅，咁所以联合国人权专员咧就直接喺佢推送边发出讲话，呼吁释放任何因言论自由同埋和平集会自由嘅人啦，嘅情况一定要释放佢哋，唔好拘留啊！咁大概系咁样嘅一个形式。咁警方咧以呢个破坏公共安宁为由拘捕人嘅话咧，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因为边个喺度破坏紧公共安宁啊？其实嗱，六四嗰日，如果你唔讲嘅话咧，你唔大批嘅人上街嘅话咧，咁人哋点会系去同你对住干啦，系咪？咁其实人哋亦都冇对住干啦。咁你作为成班嘅警察去到街上边，系咪影响人哋嘅安宁咧？系咪造成咗市民正常上街嘅压力咧？咁啊，系咪造成咗人哋有恐惧心咧？咁其实呢个好明显，因为你自从2019年以嚟咧，香港警方已经再亦都唔系好似以前嘅皇家香港警察啦嘛，已经系露出晒獠牙噶啦嘛，咁啊见人咧就问，咁啊见到唔信心嘅咧就会问人，咁人哋着件衫黑色嘅又问，呢个着件衫花花地嘅又问，咁啊呢总而言之咧，睇到人哋唔顺眼嘅又问，攞住花又问，咁你咪即系搞到人哋唔安宁啦，系咪？所以破坏安宁嘅咧，是港府警方同中共啊，同香港市民其实一啲关系都冇啊。
其实以往嗰个烛光晚会咧，维园都系好静嘅，即系唔会嘈啊。其实附近嗰啲市民都冇投诉话好多噪音啫。所以点解你话破坏安宁咧？咁何况而家呢32名嘅即系人士啦，被拘留嗰个情况，其实佢哋作出嘅行为有。就系咩情况啊？好恶劣咩？点解要拘留嘅？
嗱，攞住啱先呢个53岁呢位女士啦吓，咁佢其实就去到维园，佢冇点蜡烛噶，佢净系打开个手机，个手机入边有一张相就系蜡烛。
哎哟，
咁就话佢呢个要问佢身份证之后之类嗰啲，咁嗰个女士讲话：，喂，我而家嚟呢度嘅，咁你点解要我攞呢样嘢，我攞嗰样嘢咧？不如咧你就咪全对香港戒严咪得咯，就六四嗰日。全香港人都唔准出街，咁就搞掂啦吓，咁
都唔使动用咁多警察出嚟，大家休息都几好。
咁大家休息系咪？咁所以咧呢啲咁嘅系咪无视呢个生非啊？好明显睇到嘅一个情况啦，系咪？咁所以呢种咁嘅做法咧，咪引起咗人哋嘅反弹啦。咁嗱，香港其实咧啲朋友出嚟嘅话咧，相当之有智慧嘅吓。咁佢哋咧以好多种形式啦，包括咗一个维园嘅阿伯坐喺度咁，打开个手机嘅灯吓，讲紧灯嘅啫，打开个讲紧灯，咁警察就围上嚟噶啦。佢话你做乜嘢啊？咁问阿伯，阿伯话唔系，我睇报纸睇唔到啊。我可唔可以点蜡烛啊？咁呢个又系事实嚟噶，系咪？咁其实咧，呢啲都系佢哋用咗唔同嘅方式啦，去呢个表达佢哋自己心中嘅一个意见嘅。咁其实咧，我西方国家最好嘅一个办法系咩咧？就是释放怨气啊嘛。咁你咪好好地俾人哋去释放下呢啲咁嘅怨气嘅话，其实就自自然然人哋唔会造成任何嘅障碍嘅。但係你政治跨水冇办法啦，因为六四就係共产党做咗坏事㗎嘛。咁你而家要去掩盖呢个坏事嘅话呢，你当然要打压嗰啲要讲真相嘅人啦。咁呢其实咪就好明显睇到嘅一个道理囉。
咁其实系咪可以形容话，即系香港而家其实系一个惊弓之鸟？咁啊，市民做出呢个咁嘅行为，攞住摘花，咁你都话破坏社会。
其实唔系香港惊弓之鸟，系香港警方或者香港政府惊弓之鸟嘅。咁呢个咧，呢个其实咧，佢哋喺铜锣湾一带啦，布防咗重兵，呢度系咪劳民伤财啦？包括出埋装甲车。 咁啊，装甲车通常咧去镇压用嘅。
系啊，
咁边一个要做诶，俾你镇压啦？
咁即系随时都可以制造一场六四出嚟嘅喎，如果咁。
当然啦，随便都可以噶。咁所以咪就系、是、人哋咪讲俾警方知，不如你咪。呢、这个戒严咪搞掂咯，搞咁多嘢做咩啊？系咪咁？所以咧，你话人哋阻差办公，其实系差人咧扰民至啱。正常嚟讲吓，叫差人扰民啦，呢、这个先至系正常嘅做法嘅，正常嘅讲法嘅，应该系。
嗯，咁咧，另外咧就系、是、真系咧有啊呢、这个。啱啱获得呢个南韩光州人权奖啊，喺度服紧刑嘅香港支联会主席咧，周幸彤。咁佢喺六四嗰日咧，咁佢都系有纪念呢个34周年吓。咁啊，佢喺狱中啊绝食34个钟头，咁啊以示咧佢嘅坚持嘅。咁佢仲一句说话都几经典嘅，佢话哪里有烛光，哪里就是维园。咁即係话因为香港而家冇咗喺唔能够喺维园去纪念六四啦，咁其实系咪对于市民一个勉励嚟呢？
可以咁讲啦，其实呢就系、是、可以讲系遍地开花。咁、其实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呢种咁遍地开花呢、已经系喺度出现緊㗎啦。咁真係周幸彤小姐呢系应该系向佢致敬一下至得㗎。咁因为佢绝食34小时，咁香港嘅狱警方面咧，又将佢喺好巧合嘅时间入边咧，又转移咗，转移咗去一个只能够揾佢一个自己独立嘅一个咁嘅单独囚禁嘅囚室吓。咁啊，香港叫做水分房，亦即系我哋大陆平时叫做黑房啦吓，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就单独。呢、這个囚禁唔俾佢对外边有任何影响咧，大概咁嘅意思啦。
OK， 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先喺呢度咧休息一阵先。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嘅。咁啊喺讲到咧，场内嘅老百姓咧，咁就喺中国大陆啦，就虽然就被禁声啦。咁头先石头亦都提到啦，咁啊各个驻华领事馆咧，其实咧亦都有另类嘅方式去表达噶。咁我哋提一提咧，就好似德国驻华领事馆啦，咁佢哋咧就发一个短片啦，21秒嘅啫，全片黑暗，突然间一支蜡烛开始燃烧，咁然之后蜡烛又熄灭。冇任何文字，亦都冇旁白吓，咁但系咧上传5-10分钟就被删除咗嘅。咁另外英国驻领事馆啦、欧盟驻呢个中国代表团啦，咁亦都有发文章啦，咁亦都系表达佢哋嘅方式。仲有咧加拿大啦、波兰啦、瑞典啦、荷兰啦等国咧驻中嘅领事馆，亦都有喺微博发文，直接或者系以影射嘅方式去声援六四嘅。咁但系咧好快咧，亦都系被删除啦。咁有两个国家，加拿大同波兰咧，仲要再贴多一次文章啊，截图再发多一次嘅咁。另外咧，
啲网警好唔得闲啊！
系啊，咁荷兰驻华大使馆咧又发咗一张广场上嘅坦克啦，咁亦都系寓意咧就系呢个六四被镇压嘅。咁啊，石头话今年嘅纪念六四活动咧，仲有啲咩比以往特别嘅地方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嗱，其实咧今年啱先讲咗，除咗人多之外咧，其实咧都有几点同大家讲下，都非常之特别，亦都系值得我哋关注嘅，亦都系证明咗。薪火相传嘅呢个咁嘅现象吓，咁首先讲下呢一个同个习总有关嘅先啦。咁因为习总嘅母校啦，清华大学吓，咁啊听讲佢喺嗰度毕业嘅，听讲吓，咁呢个咧，喺佢哋一个学院入边，呢、這个学院亦都非常之特别嘅，系咩咧？就系、是、马克思学院吓，咁喺马克思学院入边，清华大学嘅马克思学院入边咧，佢喺佢嘅学生会。入边嘅大屏幕咧出现咗一个口号，呢、這个口号写住咩咧？打倒共产党，同埋打倒习近平嘅。咁啊，呢个口号一出嚟之后咧，就真系吓到清华大学一惊啦。咁 我睇到个系呢两个啦，咁佢哋讲紧话入边仲有，其实咧就仲要讲埋咧，就话香港民众喺反送中期间咧，五大诉求都有写到出嚟噶，咁亦都系有讲到咧，口号入边亦都讲到咗话立即实现言论自由啦，平反八九六四啦，咁啊停止所有嘅游戏禁令，咁啊游戏禁令嘅话咧，就老中青都唔俾玩噶啦 ，OK， 咁所以咧有啲人想玩游戏，可能就话要停止呢个咁嘅游戏禁令啦。立即停止所有敏感词嘅测试，咁啊，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喺发信息去中国大陆嘅话，点解你会有时睇到喺微博上边咧，有啲人咧用字母或者系用呢个动作或者系用公仔表达意思咧？其实就系因为避开呢啲敏感字吓，咁所以佢话你要立即停止，唔准检测。咁啊，呢一删除一切敏感字，实现新闻自由啦。咁啊，譬如释放所有嘅言论。获罪嘅呢个政治犯啦，咁包括咗恢复咗涉及以政治为由封杀嘅账号等等等等嘅，仲有就要赔礼道歉啊 ，OK， 咁呢个咧所以佢亦边亦都讲到咗话，34年前嘅呢个枪声咧，唔系最后一声，咁民主大潮咧都系势不可挡，但系佢咁嘅意思啦吓，咁啊喺呢个马克思主义嘅学院入边咧，个学生会放咗呢样嘢，其实咧系。有几样嘢可以讲嘅，一就系一集种嘅母校被攻破咗， 另外一个咧就系原来学马克思主义嘅呢人啦，原来学下觉得马克思主义有问题啊，觉得有问题啊 ，OK， 咁所以咧就不如去了解六四咧，原来系咁样嘅 ，OK， 咁所以咧就知道咗啦，所以马克思主义咧可以掉落去垃圾堆噶啦，咁所以咧呢个就系咁样嘅一个情况啦。
嗯，哇，咁样咧都其实都体现咗咧，而家即系话喺中国嘅学生咧，佢虽然即系话有时唔敢出声吓，但系咧嗰个爆发力都系几强啊。
系，咁啊，其实咧讲起中国大陆嘅情况咧，咁呢一次仲有一个特别咧，就系六四之后，而家以一族延续落嚟嘅咧，其实大家可能会发现咗疫情之后嘅白纸运动啦，疫情准备结束之前嘅白纸运动最后嘅一脚啦，使到咗疫情躺平咗啦，咁亦都系白纸运动嘅一个过程吓，咁之后咧亦都有白纸运动嘅朋友啦，系离开咗中国出到嚟之后就揭示咗中共嘅秋后算账啦，但系今年嘅六四呢一个纪念日咧喺。呢、這个伦敦有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其中嘅一个活动吓，因为佢喺伦敦入边咧，有成几个地方都有活动嘅，咁啊包括咗香港人主持嘅，包括咗以中国大陆留学生为主嘅，佢哋嚟主持嘅纪念六四活动啊，呢个系非常之特别嘅，首次由中国大陆嘅留学生咧打头炮而带领住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族人一齐咧，系游行到呢个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入边集会嘅吓，系相当之亮眼嘅呢一点。
系咁，平时我哋话啲海外留学生咧，好多都话小粉红啦咁样。咁但系咧呢一次咧，真系完全系觉醒嘅中国留学生。咁啊，听讲佢哋真系亦都成立咗一个非营利组织，系咪啊？
系呢个非营利组织嘅名叫做中文名吓，叫做中国反贼吓。咁啊，叫做中国反贼吓。咁我其实咧建议佢哋咧，唔好用中国反贼，叫中共反贼。咁样嘅名字咧，会更加呢、這、一个
贴切啲
、因为中国人咧系中国人，系爱中国嘅人咧，都应该系反对中国共产党嘅，亦都系应该系中共反贼先啱啊！咁呢个咧，以后等佢哋改下个名，叫做中共反贼吓。咁啊，呢一个咧，佢其实呢一次成立咗呢、這个非营利组织咧，就系、是、要第一。佢哋呢一次嘅活动入边咧，亦都系以戏剧嘅形式模仿咗当年嘅六四事件吓，咁呢个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嘅。佢哋入边咧好多学生咧，亦都模仿咗当年六四嘅时候咧，啲学生咪有绑住头巾啊，贴住标语嘅。咁佢哋呢一次制作咗一啲头巾都唔错嘅吓。咁呢啲头巾入边咧，包括咗咩咧？布条入边包括咗最后一代，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咁啊静静鸡咁坐喺度。咁当时呢个喺天安门入边，啲学生咧亦都系以静坐嘅方式坐喺嗰度噶嘛，亦绝食噶嘛。咁所以佢哋亦都系以呢种咁嘅形式噶吓。咁亦都展示咗喺香港被拆咗落嚟嘅国殇之处啦。咁呢个其实咧都系佢哋呢一次嘅一种表现啦。佢哋亦都系有啲学生攞住鲜花同埋自制嘅标语，默默咁加入咗呢一个。团体嘅，咁系相当相当之亮眼，可以咁讲。
嗯哼，咁啊，仲有咧，嗱，我哋之前亦都提到啦，除咗六四呢个事件啦，咁铁链女事件同埋呢个疫情出现咧，呢个李文亮医生啦，咁呢啲都系好瞩目嘅，就喺中国发生嘅一啲话题嚟嘅。
其实呢一班嘅年轻嘅学生啦吓，佢哋亦都系被呢一啲啱先你提到个白纸运动啦、铁链女啦、呢、這个疫情嘅催受人呢、這个李文亮嘅被迫害啦，呢啲咁嘅咧，亦都系使到佢哋嘅觉醒嘅。过程嘅，所以中国人咧，佢嘅良知唔系冇，系因为长期以嚟咧，俾中共洗脑，洗到佢哋咧，基本上系有段时间啊出现咗对错不分。
嗯哼，
咁啊其实咧但系中国有句话叫做针吉唔到肉唔知痛啊嘛。
嗯哼，
咁当真系吉到自己嘅时候咧，要会自己会反弹一下，去了解一下究竟中国共产党这个。统治中国的这个过程之中他做了什么事他们一去搜索因为他们是海外留学生来的嘛、这些资讯完全自由的他们一搜索他们会知道哇原来六四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当然是跳起身是不是所以他们当了解这个过程之中也都了解到西藏人为什么被迫害维吾尔族人为什么被迫害他们其实很明显看到了这些情况是不是他们为什么香港人为什么被迫害咁佢哋俾你睇到咗㗎。所以香港人其实参加呢个活动嘅时候我哋都睇到有香港人叫 Billy 㗎。咁佢亦都讲到咗讲话其实六四呢纪念呢就应该由中国人主导㗎。因为係香港人帮佢哋延续緊呢緊呢个一。如果佢哋去嚟做嘅话呢我哋会同佢哋一起做。即係我哋会支持佢哋。即係其实呢个係香港人嘅一种心声呢我觉得。
咁、另外仲有一件事呢都係讲到话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非常国民大会喺度筹备緊。呢个组织又系点样回事呀
嗱，啱先讲紧嘅嗰个叫做中共反贼呢一个咁嘅组织咧，就系年轻人做噶啦，咁啊真系年轻人觉醒嘅一个非常明显嘅表现啦。其实而家喺旧金山呢度成立咗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非常国非常国大吓，咁啊呢一个咧系佢哋。是非常国民大会应该正常来讲是非常国民大会是这样讲的是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非常国民大会。为什么叫非常国民大会呢是未得到正式的投票的代表着中国人的大会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大陆是不可以投票的嘛所以他们要用这个组织来帮中国发声。而長期以嚟咧，可能有啲朋友覺得啦，六四嘅朋友因為被滲透得太緊要啦，所以你亦都係使到咗，從六四開始到而家咧，其實幾十年嚟咧，喺海外嘅民運人士咧，其實係四分五裂，真係四分五裂，唔係講假，係因為中共嘅滲透，使到佢哋四分五裂。咁喺呢種情況之下，佢哋成立呢個中華民國大陸淪陷區非常國民大會咧，就主要係。将所有的政党的民主力量联系在一起然后大家呢是声讨中共和帮中国人发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而他们的纲领里面其实写得很好的他们的纲领里面 写得清楚到什么呢就他们讲紧话他们要清除一切因为之前被中共渗透的情况之下贪污争名夺利这些东西要清除你第一要冇咧，先系要灭共先。咁呢个咧就系佢哋要做嘅嘢，所以佢哋系认清咗。基本上而家嘅情况咧就系认清咗中共嘅本质。咁因为佢哋都知道咗，中华民国点解叫中华民国咧？就系话佢哋认为中华民国咧，尤其申浩宁先生呢个演讲嘅时候，佢话中华民国存在嘅一日咧，都表现到中国共产党系唔正统嘅。点解咧？因为佢哋系根本上唔系民主选举出嚟噶嘛，咁佢哋咪唔正统咯，咁所以佢哋系呢个叫做专制复辟吓，咁啊而家喺中国大陆咧已经系专制复辟咗74年啦，咁啊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大家要思考一下 中国人有几多有思想被共产党杀害嘅咧？咁、其实呢个就系呢个咁嘅一个情况同埋过程啦。
嗯，咁即系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吓，咁或者咧呢个就系中共惊大家去纪念六四嘅原因，咁但系咧就为追求民主嘅人士咧带嚟咗无限嘅希望，咁亦都为中国人带嚟咗希望嘅。咁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节目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